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ny，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这期节目呢，大家听到我和 AD 的身旁啊，有一位美丽的女士和大家打了招呼。
Sunny， 然后 Sunny 呢，其实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呢认识时间比较长了。为什么会有这期节目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巧，因为我们俩在三月初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是同一班航班。然后那时候我们俩从安检处到登机口，有过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一部电影有关。这部电影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电影市场大放异彩的宫崎骏老师的《
你
想活
出
怎
样
的
人
生》。然后我们在当时就做下一个约定，就是当这个项目正式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们要请桑尼总来我们硬核说聊一下关于这部电影台前幕后的很多故事。
对，但有一点你没有提，为什么要请桑尼过来？因为他是这部片子的引进人。
是的，
对吧？我们先不要说太多，让桑尼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说说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然后什么身份，为什么会和宫崎骏老师的这部片子有关联。
Hello， 大家好，我是桑尼。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呢是在阿里影业负责国际电影业务，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批片业务和版权的采购。我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也超过十年了。当然刚才阿甘的这个开头也有点过誉了啊，我不是说所谓的引进人，整个这个项目是我们整体阿里影业的团队一起参与其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沟通和艰难的
谈
判
过程，
然后最终把这个项目的版权落地到中国。
对，不用这么谦虚，我们这节目就这样，来这儿的朋友我们都得好好替朋友宣传宣传。
对对，先宣传一下。
对，先宣传。
谢谢，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支持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能支持一下老爷爷。
对，你想活出怎样人生这部片子现在的票房已经是6亿了，截止到咱们节目录制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成功。
对，
尤其呢我看了一下它的首日数据，是创下了清明档期首日票房记录，同时也创下日本电影的首日票房记录，对吧？
它的首日票房是超过了日本动画《铃芽之旅》的首日票房。
对，希望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很多听众朋友能更加的了解这部电影的台前幕后，也能够更体会宫崎骏老爷爷到底灌输了哪些对大家的美好期待。然后今天啊，桑尼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我跟 AD 就准备深挖一下。好好的让你来聊一聊这部片到底是怎么进入到中国的、千万别拦着自己。
对，
那真的是故事太多了，要是分享的话我觉得可能几天几夜都分享不完。
抽重点讲。
对，抽重点讲。但是在正式聊人生这部片子的部分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比如说三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包括怎么接触到人生这部片子，对不 对？
对，
咱们俩也写了一些问题，咱们可以现在来问问。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很简单，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桑尼你的这个从业经历？
我其实在这个行业工作也超过十年了。在做海外电影 的引进业务之前呢，我其实在美国做了几年的完片担保业务，其实也是跟电影相关的。
完片担保业务是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给我们听众。
完片担保业务它其实是一项保险业务。
嗯，
在好莱坞的整个的制片工业体系当中，专门针对于独立电影的一种融资的体系，它是一个闭环的一个融资体系。相当于我作为一个独立电影的制片人，我有了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需要去筹钱把它拍出来。所以通常情况下在这个融资体系里面，我一般会拿到银行一部分钱，这个银行的钱可能会占到40%-50%，我还有一部分可以拿到国际预售的钱。国际预售就是我们通常会在各大电影市场上看到各个片商都在卖自己的片子，其实
地区的这个分销权。
对，是的，所以他可以从国际预售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拿到30%左右，甚至到40%左右的一个融资。剩下的还有一部分 gap， 它可能是自己的，比如说导演
的投入，
自己的投入，还有其他有一些
导演卖了房
这种的。是的，有这样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完片担保在过程当中它充当的是一个金融的工具。它对银行来说，我拿着我的预售的合同，我就可以去贷款了。这部分银行其实会要求你这个电影在约定的这个预算和时间之内去完成的，它其实相当于保证你这部电影的完片和质量。所以它是一个金融工具。对，
但如果你的工期延长了或者你超支了，这时候会 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你买了完片担保的话，那么其实保险公司会给予你在超支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赔付。对，
明白。那之后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开始做电影的呢？
我应该是在2017年吧，回到国内开始专注于做海外电影的版权引进了。其实就是一个国际买手了，从全球各地各大电影节去找寻在中国比较有院线潜力的电影。
这个院线潜力指的都是哪些方面？
说直接一点，就是可以赚钱的电影。
是
对这个业务来讲最基本的要求。我觉得 sense 很重要，就是你找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能在中国能够被观众喜欢，在电影院能够赚到钱，能够有比较相对不错的市场回报。其实这个是非常取决于买手的
个人的
眼光和审美、
品味、眼光，
对，这个都非常重要。是，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蛮适合做一个买手的、对，先自己吹嘘一下，我的工作就是要关注到全球各地比较有商业价值的电影，然后把它引入到中国，会去参加很多电影节，全球各地去看片，然后去选一些片子。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非常
fancy 的一个生活，
fancy，
非常让我们羡慕 的，
对，非常让大家各种羡慕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其实实在是太累了。
就每天要搜集各种不同的全世界的导演，
对，
到底有什么？
对对对，因为一个人要负责要 cover 到很多很多项目，包括欧美的，包括日本的，所以在 cover 全球项目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那么从选片子，从看剧本，到去看片，到去参加电影节，真的是太消耗精力了，所以
是
一个非常累的一个工作。
是。
那你们这个部门肯定也不只有你这一个员工嘛，而且全球每年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项目，你们是怎么分工的呢？是分地区来给你们指派吗？比如说你负责欧洲区，他负责美洲区，还是按一些比较大的创作者，就是比如说某某导演他的一些新片，那个导演的片子就给某个人来负责，
对，或者
说
按电影节分什么的？
对，
我们通常是按区域，比如说香港台湾地区的由我其他同事来负责，欧美的大部分，以及日本是我在负责，还有其他同事专门负责新媒体这块的业务。
对、
就是、
那你其实工作量真的很大呀。
是的，所以
只有你一个人负责吗？就整个欧美加日本这一块？
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工作量非常的大，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点半、生产队的 LV。
OK，
这个是真的，因为虽然我很羡慕 Sunny 的这个工作，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说哎，我好羡慕你，我也想去戛纳，我也想去圣丹斯，我也想去柏林，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讲，因为他们去这是带着任务去的，所以有可能比如说上午到了戛纳你还带着时差呢，你马上下午就要投入会议，然后在很短的那段时间，比如说4-5天、5-6天的时间内，你要开大量的会议，可能你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
是的，
你又得回来了。
是的，而且要看各种各样的片子，一般在电影节比较受关注的主竞赛单元的片子，还有一些比较商业的片子都会在电影节放映，那各种 screening 充斥着，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一眼戛纳的海，所以 AD 你还要羡慕啥？
那我还是羡慕的，因为鄙人至今还没有去过法国。
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是打开了大家对于选片人、购片人平时工作到底是在干什么的一个可能是小误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的生活啊太棒了，就是每天就是看电影嘛，对不对？
看电影有什么累的？
对，这叫
都是享受。
对，但实际上你想，如果要你一个人去 cover， 可能说啊，欧洲、美国、日本，你要想这是多少片子，然后你还要从里边可能要做一些分析，哪些适合引进，还要同给公司，然后可能还要去接洽，到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哦，变成工作之后就不单单是看电影了，看电影甚至也变成了一种负担。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在戛纳一天可能要 cover 10几个会，然后还要看1到2部电影，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累的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乐趣，你看到全球这么多电影，好的电影在这里，然后就像淘宝一样，就像在淘一个宝石一样，当你淘到那颗宝石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激动，非常的兴奋，是这样的。
这边我要 echo 一下，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是跟Sunny 约个会，然后呢我们那个会我记得是约在798旁边的一家咖啡厅，早上9点半，因为他 也很忙，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只有九点半这个时间，我可以把九点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我说 OK， 好，没问题。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咖啡店里面聊了一会儿，
嗯，
他当时应该是从戛纳回来，
嗯，
在那个当下他就给我推荐了一部片，说有一部片那个 AD 你一定很喜欢，然后这部片最近我才看到，
嗯，
就是利益区域，
刚刚拿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没错。然后当时桑尼看完以后就说，在戛纳的那些片子里面，可能除了坠落的审判，
嗯，
利益区域是对他来讲最，
嗯，看完之后头皮发麻，起鸡皮疙瘩，连起好几天，只要想到这部电影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哦，
所以他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我去年在戛纳看到的，我觉得这部片子是一定会获奖的，
嗯，
当然坠落当时我也希望能够拿到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吧，失之交臂，哦，
嗯，
对，
嗯，OK。 我听刚才Sunny 去聊说，像这种选片人购片人往往会有自己的一个选片口味或者说购片口味，那你的选片口味或者说购片口味是什么样的，可以聊聊比较倾向于哪种类型的片子然后去做他的国际买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站在两个角度上去，
嗯，
可以去分享一下。如果是站在公司的角度上来讲，那，
嗯，
那肯定是希望能够赚钱的项目了，
对，
大赚特
赚，对，这个是我第一要考虑到的嘛。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具有艺术价值，并且兼具商业价值的电影，
嗯，
可以在电影节上获奖，观众看完之后会带来一些思考的电影，
嗯，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是
比如说去年在戛纳电影节我关注到的几部片子，
嗯，
像利益区域也好，
嗯，
坠落也好，
嗯，
如果我都把版权采买回来的话，可能今年奥斯卡的几个大奖都已经囊括在内了。
嗯，
对，是这样，嗯，
对，所以你其实是比较会关注电影节电影或者说颁奖季的电影，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嗯，明白明白。
但是呢又要赚钱又要兼具商业价值，
滴水不漏，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难得了。
是，
嗯，
明白。其实是确实做这份工作就是要既要又要的。那跟着这个话题，再问你一个小话题，就是说你参加过全世界这么多电影节，比如说圣丹斯，戛纳，还有柏林，那你在去这一个个电影节之前你其实就要做好功课嘛，
嗯，
那
是的。
在你看来这几个电影节它的风格有什么不同，然后你去每个电影节主要找的又是哪些不同种类的电影呢？
嗯，其实最关注的首先是戛纳电影节，
嗯，
因为这是最大的电影节，
是的，
电影人的
圣殿，
圣殿，
嗯，
而且在这个市场也非常大，
对，
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你喜欢的电影，也是赚钱的电影，
嗯，
所以戛纳电影节在电影节之前我基本上会做很充足的工作，
嗯，
因为我的客户是遍布在全球的，
嗯，
比如说以日本和欧美为主，
嗯，
那我会跟所有的这些片商，主要的公片商，
嗯，
发行商去沟通他们的 line up， 从中找到能够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重点关注，
嗯，
我们会去研读剧本，去分析这个电影未来的市场的潜力，
嗯嗯，
那也会跟这些发行商做好一个前期的沟通，
嗯，
到电影节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可以看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片，
嗯，
然后会面对面的去做一些商务上的沟通，
嗯，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电影节期间就需要快速的决策，
嗯，
是这样，因为在电影节期间所有的这些电影它的决策的时间都会非常的短，
嗯，
因为全球各地，
就是，你不要别人就要
是的，因为全球各地的买手都会过去，
嗯，
都会在电影节去看的好的片子大家都会去抢，
对，
嗯，
是，
对，而且电影这东西好看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是
是的是的，是这样，
嗯，
嗯，所以戛纳它的市场几乎是最大的一个，
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是戛纳电影节，它是最顶尖的电影节，在当今世界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
最大的电影市场，
是的是的，最大的电影市场每年会有几万部作品，
嗯，
全球的买手和卖家都会在这个电影节聚集起来，
嗯，
其实还有像威尼斯它有它独特的特点，就是它的艺术性，
嗯，
所以威尼斯它是没有市场的，只有展映，
哦，okay，
是的，
第一次知道，
是的，但是我去过一次威尼斯，威尼斯的中国人非常的少，
嗯，
所以我当时在那次电影节的时候我一天看五六部电影，
嗯
嗯，
我记得那年有小丑，
OK，
哦，2019年，
嗯，
小丑的时候我在那儿看的小丑，小丑那天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那部电影，
嗯，
我知道它 不会被引进中国、
嗯、
但是我非常有幸在威尼斯电影节看了全球的首映、
okay. 你不会是在威尼斯，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一个那个
千人厅，
还有一个是在水上的那个展厅、
嗯、
是不是另
外一个好像不是在水上，
不是在水上，是这样，就是威尼斯的整个的展映它在那个岛上，就是大家都不会住在那儿、
嗯、OK，
都会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每天要坐着船到那个电影节、
嗯
那个场地、
okay.
是的，我会把一天的这个 screening 都排好、
嗯、
排好之后就去排队、
嗯、
当时小丑的时候我提前两个小时就在排队、
嗯、
那次是非常兴奋，因为我在全球第一次看到了小丑，
而且很难想象他还拿了最大奖、
嗯、
是
你排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票不是就说你一定会有位置的，你还是得排队
对
然后看放多少人进去，
你就算
有可能会排不到、
是的，你拿着你的 badge 在那儿也有可能会排不到、
嗯、
因为还有人买超级 VIP、
嗯、
对，所以是非常火爆的那年的首映，
是羡慕，
是还有比如说还有柏林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其实也是艺术性更多一点、
嗯、
所以在柏林电影节的话也会见到一些中国的买手，因为柏林电影节每年在春节期间，所以可能中国人去的也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大家都在度假，
过年，
对，正在过年，但是偶尔会出一些口碑非常不错的片子，它的商业性也会非常的好。我记得去年有一部片子叫《过往人生》，是 A24 的片子，那个片子当时在柏林就非常的好口碑，今年其实奥斯卡也是应该是入围的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得奖，
入围了最佳影片，入围了剧本，
是，所以其实那部片子我是非常希望在中国引进的，当时也做了各项的工作，再加上当时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之后，然后美国其实上了流媒体，所以考虑到对中国市场盗版的影响，这部片子也就错过了，也有点可惜。当然这部片子其实在影迷中也是非常被，
口碑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被呼吁能够引进中国，
怅然若失，
是是是，我是看哭了的，我是在戛纳去年看的片，看完之后我哭了，我觉得他很多的，他是在戛纳又放了一次片、
啊 okay、
单独放了一次片、
okay、
对，还有比如说美国电影市场、
嗯、
美国电影市场它就是一个非常商业的一个市场了、
嗯、
各大买家就是冲着拿到这种
发行权，
对，就是商业性比较强的电影去的、
嗯、
所以每年的 AFM 中国人是最多的，他每年会在洛杉矶，在那个 Santa Monica 也是在海边
嗯,
嗯，然后也比较纯粹，就是买和卖，
对，
是的，而且
统臭
你不能这么说
是是是、嗯、
海边漂浮着金钱的香味
okay.
所以其实这个市场也是很关键的，但今年就可能更加铜臭，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为什么，
因为 AFM 据说今年要从洛杉矶 Santa Monica 搬到
拉斯维加斯、
哦、
是的，所以我也很期待看到 AFM 能够在拉斯维加斯办成什么样
算了算了、哎、没事
还是羡慕、
嗯、
是
再往下说，
然后还有每年一月份的圣丹斯电影节、
嗯、
这个也是影迷们非常关注的，圣丹斯电影节其实是专门为独立电影而设立
的，
它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独立制片电影节、
嗯、
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嗯、
对，其实每年在圣丹斯会出一些比较小众但又非常黑马的项目、
嗯、
比如说 CODA 监听女孩、
哦、翻拍，我以为他哦。
这个项目跟我其实也蛮有渊源的，我记得我在刚刚入职阿里的第一个月就看到了这个项目的剧本，当时我非常喜欢这剧本，因为我知道它是
就是 Apple 翻拍的那个剧本是吗，
嗯，它是贝利叶一家的翻拍，
它是12年法国的那个片嘛，
对
对，然后他去圣丹斯，他是一个独立制片吗，
他是一个独立制片，他
是
这样的，他的渊源是跟苹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开始他、
嗯、
的渊源是法国的一家公司叫 Pathé、
嗯嗯
这家公司翻拍了贝利叶
一
家，但是他做的是个英语片，他用的是美国的演员和导演，
嗯，
嗯
因为他们做法也很聪明，所以其实比原版的看起来更商业，
嗯，
是的，
更年轻，
嗯，
这部片子我是在最早的时候就关注到这个剧本，剧本写的非常的好，我真的很喜欢，
是，
特别希望把它买下来，然后全权也很便宜。美金
，OK，
对，但当时也是由于各种原因吧，因为在项目比较早期，就会没有那么的清晰，
嗯，
所以这个片子也当时和我们失之交臂了。第二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他就获了一个非常被关注的一个口碑。圣丹斯之前应该是苹果就关注到这部电影，
对，
然后圣丹斯完了之后就爆出新闻，苹果花了2500万美金买断了他全球的权利。
OK，
对，
因为我们之前都以为这是苹果自己拍的。
不是，我觉得要说问我从业过程当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就是没有坚持把这个
片子
拿到、
哦、OK， 但是审片眼光从这可以看出来是非常强的，算是
对。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买手来讲，眼光、品味和对于这个市场独特的判断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很核心的、
嗯、
所以这个 sense 我觉得是一定要非常强的、
嗯、
因为这部片子我当时就说一定会获奥斯卡、
嗯、
但是由于是在剧本阶段、
嗯、
你的这个论证没有被得到验证。
对对、
嗯、
对
对。但是刚才说了最大的一个遗珠，那也聊一聊过去从业的这些时间里边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然后可能主力推动到咱们国内项目有什么。当然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部分还在靠后一点，先说除了人生之外的电影。
嗯，其实我觉得在疫情三年、
嗯
也做了一些战略上的调整、
嗯、
因为全球的电影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嗯、
对，这个供货其实很不足的。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在去年做了几部老片，对，但是是在中国没有上映过的、
嗯、
比如说像《入殓师》是一部2008年的奥
斯
卡
外
语片，然后还有《情书》也是一部老电影，
对，
包括此前的《海上钢琴师》
哦，
对，
这一部也是，
还有更早之前的潘玉的《一条狗的使命》啊，
哦、
嗯，还有《哆啦 A 梦》的 3D 版叫《Stand by Me》，
伴
我
同
行、
嗯，
对，票房表现上和口碑上都还是不错的。
是，入殓师是那个温爷爷最喜欢的日本电影，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还特地提到过。
是的，所以其实，要提起这几部电影，完全长在了我选片的审美上。
嗯，
是。
对，但是我有点想问，比如说像《情书》跟《入殓师》，他们虽然是在国内是首映，
嗯，
但是在之前毕竟已经上映那么多年了，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把他们俩给选进来了呢？
先说《入殓师》，其实我也是关注了很多年的、
嗯，
我本身很喜欢这部电影，
嗯、
我每一次看我都会哭一次，
嗯，
我觉得这种带给人的这种思考也好，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也好，
嗯、
它是很治愈的，
嗯，
它不是让你感觉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是，
而是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嗯、
温暖的，对，被填满的那种温暖的感受、
嗯、
你看完之后不管是哭的泪如雨下还是你泣不成声，但是哭完之后它是舒服的。
是， 是，
所以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嗯、
所以在当时我就也是一个机缘的巧合，我在阿里之前就接触过这部片子，
嗯，
后来我到了阿里之后又非常有缘把这个项目带到了阿里，我们来做了发行。
但是还是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这样一部老片已经上映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评价它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前景，它的商业性怎么能被验证呢？这也需要勇气嘛，对不对？
是的，因为它从来没有在中国上映过。
嗯，
很多人可能在流媒体上或者是看盗版看过的，
电视台我第一次看的这个片子。
是的，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选片的策略里面有两趴，第一趴是我们要找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商业性、
嗯、
最好是有艺术价值的这种片子、
嗯、
能带来一定票房收益的片子、
嗯、
这是新片、
嗯、
另外一块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整个的老片里面，比如说这些经典影片、
嗯、
然后没有在中国上映过的、
嗯、
但是影迷特别希望能够在中国大荧幕上看到的片子、
嗯、
对，其实是存在很高的呼吁的。
嗯，
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的选片策略的一部分。
明白。
比如说《入殓师》，它其实是在豆瓣 TOP 250里，当然它在更靠前，
评分最高的日本电影前20。
是，而且它又是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这么多年也没有机会被引进到中国大荧幕。
嗯。
而且它的音乐那么的经典，
对，
观众如果能够在电影院看到这样的电影，身临其境的听到那个大提琴的音乐的时候是会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很坚信它一定是具备它的商业价值的。
是、嗯、
当然对于 P 片这个业务来讲，它跟中国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P 片它的体量都会比较小、
嗯、
所以它的天花板会比较低、
嗯、
那但是它的成本 和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我们其实这就是一个买和卖的生意，它的成本其实很容易去算出来。你对于一个票房的预期，你通过各项的市场的数据其实能够倒推到一个票房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选片过程当中非常严谨的一个财务的测算的逻辑。
明白。
对，在基于各种评估之后，这部片子是我们也觉得是说非常有价值被引入到国内的。再加上就第三点，其实这个片子是我本身非常喜欢的电影，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意义。
明白。
价值感就会不一样。我可能作为前期的一个版权交易这个工作重要的一环，我把它引入到国内的时候带给观众的那个体验，如果比如说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一些人，我会非常有成就感。其实这个片子当时有一个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环球网的总编辑，然后他当时看完这部片子，他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桑尼，感谢你能够有机会把这部电影
带到中国
来，因为我爸爸去世了，我上周我刚刚办完我父亲的葬礼，然后我今天一个人下了班开着车就专门去电影院看了这场电影。他说坐在电影院的时候，我看到最后那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是哭到泣不成声。但是他觉得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是他觉得他跟他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解了。就是那么多年可能对父亲的不理解，在那一刻突然理解了。
对，
所以他当时给我反馈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能感受到，我能共振到他那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感的。
是，我光听你说我都有点感动起来。
我坐在三尼对面，我都看到他的眼睛。对，
是的，是的，因为我看了无数遍那部电影，
那大提琴响起来的时候确实非常戳人，
所以也是基于相同的这个策略，然后引进了海上钢琴师，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海上钢琴师，
是，
而且海上钢琴师那年我记得是影迷圈的一个盛世，
对，
是的，是的，
在当年上的时候，我当时北京，因为我加了好几个影迷群嘛，在当时，哇，特别多的朋友是结伴一起去看的，而且最后票房成绩其实也很好，
是。
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你们的海上钢琴师在前，然后启发了别的公司去引进了这个天堂电影院，把托纳多利导演的另外一部经典作品也带到了这个中国观众面前。
是，其实能够引进这些经典的电影非常有意义，也很有价值。当然如果能够带给观众或者是你能看到带给身边朋友一些温暖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感动。
对，而且这些片子在以前确实没机会跟中国大陆真的，大众层面上边供应见面，对吧？然后有这样的机会，在疫情期间可能开了一个小口子让他们来复映，也挺好的。
对，我记得当时我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感觉，还是挺幸福的。
是，
即使在那三年，其实多多少少可能很多人的生活都遭受了一些变故，但是可以在这样一个，我们说有一些挫折的环境里可以看到这么经典的一些国外的影片，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连通在一起的。
是是，而且得到一些救赎跟温暖，对吧？所以通过刚才桑尼他的描述，大家也知道他过往的工作履历是怎么样的，然后后边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磅话题了，我们开始进入电影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的部分。然后这个片其实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样，首先在大陆的票房成绩很好，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它很有可能是宫崎骏老师最后一部电影作品，甚至听你说好像宫崎骏老师还给咱们国内的观众单独画了一张好像再见了我的朋友那样的一个画报，是吗？
对，是的，那个是宫崎骏爷爷和铃木爷爷专门为中国的粉丝和观众准备的一个画报。
那很有可能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部片子。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宫崎骏老师被号称动画电影天皇，对吧？所以他的片子其实是特别特别抢手的。我自己就认识有去年跑到吉卜力想去求这个片子的，所以我们俩其实是想问这个片子到底怎么来到中国的。你先来问第一个问题 AD。
第一个问题其实也非常简单直接，就是你是怎么关注到这部电影的？
我其实首先是宫崎骏爷爷的重度粉丝，他的十几部作品我都看过了，而且我觉得他是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温暖了我很多年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嗯，
再加上我其实是在做这一块的业务，
嗯，
所以也会非常的关注宫爷爷的作品。
是，
当然在这部作品在官方媒体爆出要去被制作成电影的时候，嗯，应该是在几年前我就关注到了。
是，
正式关注他应该是在两年之前，
嗯，
开始进入到这种想把他引入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嗯，也经历了很长时间，也经历了很多的故事。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信念，我的有生之年能参与这部电影引入到中国的工作过程当中，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是里程碑的意义了。我相信很多中国影迷也好，观众也好，都是宫崎骏爷爷的粉丝。
是的，是的，
我看他的片子很多年了，从九几年开始，
嗯，
被宫爷爷温暖了很多年。因为他的作品总是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力量，
对，
很多的成长。他用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角和人文的关怀，一直对小孩对年轻人给予很多很多的关注。应该是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嗯，
日本确定了他要上映，
嗯，
但是是零宣传。
对，
嗯，是零宣传，在日本真的没有任何的宣传，只有一张海报。
嗯，
这张海报还在很多电影院里边看不到，也只有一些少数电影院会放一个海报在那里。
哦，
在日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宣传。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是的，其实这个是吉卜力包括铃木先生定的一个策略，他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以沉默应对的方式，不做任何的宣传，不提前透露影片的任何信息。当然这部作品也是继启封了十年以后的一部新的作品，所以他当时在日本也只公开了一张海报和一个片名，
哦，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对，在那之前宫崎骏去捡垃圾，然后大家都以为他要吸引了，他自己已经说自己吸引了吗？
是，他已经吸引七次了。但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影迷都在期待他不要吸引，所以其实在日本的这种策略之下，这部电影如此的沉默，但其实在日本却极大的激发了这个观众的好奇心。
是的，
大家都会想去看一下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它能够做到零宣传，后面也有奥斯卡的
加持，
引起了所有的人的关注，包括中国观众，
嗯，
还有全世界观众都在关注这部电影。所以其实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也很快，应该是在清明期间我们做到了五天破了5亿。
是，
嗯，也是创了各种记录。所以其实也足以能够显示到宫崎骏爷爷他的这种神奇的力量，是很神奇的力量，
魅力还是非常大的。嗯，
是，其实能做到这种零宣传，我觉得可能也只有宫崎骏吧。在整个的动画电影界看来，
我觉得真人电影可能也没有什么，可能诺兰，
嗯，
对吧？你说中国导演谁敢拍一篇零宣传？你零宣传最后就真的零票房了，最后。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挺神奇的，他没有任何的宣传，全球范围的电影界来讲，可能也只有宫崎骏能做到了。
是，当大家发现这居然是宫崎骏的电影。
嗯，
直接就引发了海啸山呼一般的连锁反应，大家都走进影院里面去看了。
嗯，
对，而且在那之前很多人传说，因为它叫你想活出怎样人生嘛，然后你想活出怎样人生也是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日本书。
嗯，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是根据这本书
改编的。对，
但实际上你看了片子之后，就是书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道具，
一个小元素，非常非常小，
非常但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嘛。
嗯，
它扣题，但是呢并不是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去改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在国内正式看到这部电影之前，太多太多的传言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努力把这部片子尝试引进过来呢？
应该它的定档是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哦，okay，
日本定档七月中旬
14号。
是的。
嗯，
所以其实在它上映第二周的时候，我就飞到日本要迫不及待的去看这部电影了。
明白。
嗯，我下了飞机就直奔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
嗯嗯，
因为我是听不懂日语的。
嗯，
只能听到一些简短的
基础词，
所以在去看电影之前我也做了一些攻略，大概了解到这部电影的一个故事的脉络和他想表现的宫爷爷的，据说是一部他的人生电影。
他的
思考以及他对他整个人生的生死观也好，然后以及对他身边朋友的一些祭奠也好，
是
就是挖到很多点。
对，
带着这样的一个
心态
去看，也希望能够找到很多钥匙到底它有什么样的隐喻。但其实看完之后，我当时在电影院看完的感觉就是我到最后还是哭了。
就第一遍你其实并不听得懂日语，但是还是
我还是哭了，我还是大为震撼。
影像
我看到了之前很多以往作品的影子，天空之城、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风之谷，还有波妞，甚至有龙猫的影子在里边，就是还是非常宫崎骏。
是
还是非常宫崎骏。所以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的对他的评价就是集大成之作，他的美术和制作非常的棒，你就算听不懂日语，看不懂故事脉络，一定会被他的影像风格，被他的
音乐，
被他的宫崎骏的风格，
是
被那种画风所治愈，所震撼到。
对，
我看完之后，我听完片尾曲米津玄师的《地球仪》，就是大家会非常安静的把它看完，直到字幕落了字幕，甚至几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人走。在日本
也是，
在日本
也是，
所以我当时也在这默默的坐了很久。我真的挺无法接受这就是宫崎骏爷爷最后一部作品了吗？我们其实多期待他还有后续的作品。
对，尤其当最后片尾所有画面走完，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句日语一出来，然后音乐响起，真的全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当时
是的，所以其实我第二天早上又买了一张最早的票，又看了一场。那场我一个人，第二遍的感受更不一样。我更加觉得是一部非常牛逼的作品。
这是你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看片子的感受，然后你就回国了吗？
对，我回来之后就开始在内部讨论这部片子，因为当时在日本已经上映了，它的口碑也出来了，确实在日本口碑也比较两极，因为大部分人觉得看不懂，觉得比较晦涩，然后有一部分人觉得就是集大成之作，是宫爷爷最牛的一部作品。所以我们其实在内部也做了一些讨论，但总归是宫崎骏的作品。我们公司还是非常有慧眼，就一定要拿到这部，就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大家齐心协力，要拿到这部电影的版权。
对，所以就二次又杀回日本去了。
对，二次又杀回日本，应该是一个月之后吧。我那个时候带着很大的期望能够登门拜访吉普利，登门拜访老爷爷，所以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对，我去年基本上是为了这个项目飞了很多趟日本，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特别感谢我的两位日本的朋友，一位叫水谷有希，另外一位叫敬畏，这两位朋友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其实在日本是一个非常讲人情的社会，日本的文化跟我们中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日本人是比较 stubborn，就
有点固执，
有点固执，他只会跟合作过的人合作，只会跟自己身边比较信任的人合作。
对，
所以我得找到谁是能够被吉普力
信任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我才有可能够有机会
见到他们，跟他们聊。
是的，才能见到他们。是的，
因为据我们所知，您所属的公司之前是没有发行过或者复印过吉卜力的电影的。
是的，
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我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和你去购买以往的一些批片有一些不一样之处。因为我们知道在发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分账片也好或者是批片也好，大部分公司其实希望的是可以同步发行。
对，
那同步发行就意味着你要在这个电影在国外上映之前就要搞定所有的事宜，包括采买，包括引进，包括发行宣传。但是我们刚刚听了你的这个叙述，我们知道你是等日本上映之后，你们才做了这个想要去引进的这个决定。那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提早就跟吉卜力接触？为什么不提早去看这部片子，然后去做购买的这个决定呢？
首先是这样，日本对于版权保护是非常严格的。日本的电影在院线上映之后，它一般会有半年甚至到一年甚至一年半的窗口期，这个就非常关键。那吉卜力的这部片子是在日本上映之前不可能跟任何一家公司去谈海外版权的发行的，所以它只有在上映之后才有可能去进行这项 海外发行的工作，
是，
所以这个节点是七月份的时候他都没有开始谈，所以正式开始谈让各家进行提案是在十月份，是，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日本还没有上新媒体，
嗯，
它的窗口期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也不是很着急一定要在日本上映的时候就中国上这种模式、
嗯、
这部电影的版权保护工作做也很好，我们很少看到盗版，
是，
几乎没有盗版，
嗯，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跟欧美的电影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嗯嗯，然后你们就进入到了这个商谈的阶段，那整个商谈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帆风顺的吗？中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其实对于我们团队来讲是非常一帆风顺了、
嗯、
因为跟吉普力合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嗯。
首先他们不会跟没有合作过的公司合作、
嗯、
不会跟不信任的人合作、
嗯、
因为作为我们公司其实此前没有在任何阶段跟吉普力有过任何的合作
沟通、
嗯、
对、啊、沟通
都没有、
okay.
都没有、
okay.
国内其他很多家为了想买到这部电影的发行权，其实前期很多年都做了各种铺垫、
嗯、
我知道的有一家公司其实为了拿到这一部电影的发行权、
嗯、
也买了其他两部吉普力的老电影，吉普力的前作、
啊、来做复印，
对，来做复印、
嗯、
当然复印的结果也还是不错的、
嗯、
但其实他们前期做了很多年的一个铺垫，
嗯，
就是为了这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是的，其实有几家在做日本生意的版权生意的公司、
嗯、
也是用了同样的方式付出了很多的成本和时间去赢得、
嗯、
吉普力的一些信任和合作的基础、
嗯、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团队也是此前没有任何的经验的，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对我们拿到这部片子的版权、
嗯、
但你刚刚又说一帆风顺，
嗯，
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
相比别的公司
我们是、
啊、
对，其实相比其他的公司我们很一帆风顺了，因为我们前期没有做过其他的铺垫，
人家公司铺垫三年
是的是的
是的
最后被
抢了、嗯、是的。
那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出价最高？
嗯，其实吉普力这次选择跟阿里合作、
嗯、
也不仅仅是因为阿里是一个电影公司、
嗯、
包括吉普力和我们旗下的大麦合作的吉普力工作室、
哦，我今天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吉普力工作室物语沉浸式艺术展，
是的，
正好是对公众开放首日，
对，今天是开放首日，上海的首日展、
嗯、
这个展览也是吉普力做的第一站全球沉浸式展览、
嗯、啊，明白，所以其实是一个综合实力打动了吉普力，最后选择阿里，
嗯，可以这么讲吧，当然我觉得在这里边也有我们的热情，还有我们对这个项目非常大的执着、
嗯、
当然也离不开中影和进出口对这部电影引进和发行的巨大支持。刚才就像 AD 问我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当然不能跟你讲了、
嗯、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肯定不是最高价格，可能有一些行业内的传言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听其实三你说的这个话，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诧异的，就他聊到吉普力只和合作过的公司合作，因为这在商业领域里边是一个挺不现，其实起码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家看来、
嗯、中国的企业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日本很多企业都这样，
对，他们是价高者论，但是你刚才所提到第一啊，只和合作过的公司合作，第二甚至呢很多人带着钱去你连门都进不去，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吉普力在日本是一家非常不一样的公司，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生意经在里面，
是
他们只会看人，他们要跟信任的人合作，
也就是说其实想跟吉普力合作得先找吉普力认可的人去引荐，然后可能才有机会去和他们谈，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哦、
但是吉普力认可的人可能很难找，
可能很难找，
非常难找，
嗯、对，这个是确实也靠缘分，
但其实挺值得尊重的，就是眼里不只有钱，
嗯，
有更值得重视的东西，对不对？认可人的价值这一点，
对。
那比如说像是三宁找到了吉普力他们信任的人，那就一帆风顺嘛。你们中间谈判了有几轮呢？两轮、三轮还是更多？
我应该是在第三次去日本的时候就正式见到了铃木敏夫先生，
嗯，
和吉普力团队，
嗯，对，这很难得。因为很多人可能半年等着也见不到他，
嗯，不只是半年、
嗯、
我觉得可能有的人想见铃木先生应该是几年都见不到的， 是的，因为他没有在确定跟这家公司合作之前，他是不会剪的。
明白。
所以其实我们那次见到铃木先生也是正式开启了双方之间的合作。
明白。就是其实他如果跟你想合作的心思没有那么强的话，他是不会去耗费这一个人情去见你。
对，
没错的，他不会去见的。
所以你们见到他也就相当于有一定的这个成功的
可能
性了。
是的，这个成功性会比较大。
嗯，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对于宫崎骏爷爷也好，对于中国观众也好，它确实是一部有可能是最后一部作品了， 是要跟大家说再见的一部作品了。不管是从从业者的角度还是从观众的角度，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你想他一部电影做那么长的周期，现在80多岁的宫崎骏真的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部，这个能力咱暂且不说，心力还有那么大吗去创作这样一部动画长片。所以确实这部电影能够在这个阶段被引进过来，又同时能够打动宫崎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对，
是是是，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幸运，然后也是缘分使然。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片名为什么保留下来，我也很想知道。因为你像这部片子其实在国外，比如说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他在发行的时候用的是《苍鹭与少年》这个片名。
嗯，
然而阿里呢就非常聪明，他选择了原始片名《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甚至还在中国宣传的时候，你们的团队也很切合这个片子的重点，写出了宫崎骏人生告别作这个宣传语。
嗯，
确实我在看到这个宣传语外加这个片名的时候一下就被打动了。
嗯，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是怎么决定下来的？
但这个也是得益于我们自己的宣传团队和黑马的团队，我们在一起研究完海外的其他市场包括日本市场以后，我们定的一个宣传的策略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slogan 就是宫崎骏的人生电影告别之作。所以我们也分析了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
嗯，
这其实是一部宫崎骏真实人生经历改编的电影。
是，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边看到他童年的阴影，以及他把自己幻化成真人这个角色。
是，
然后呢，电影里边其实有宫崎骏对于他的童年、工作、战争，还有身边的朋友以及他妈妈的一些看法和怀念。只有了解了宫崎骏的背后的故事和了解了他的人生以后，才知道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浓缩了他的一生。
是的，浓缩了他的一生。只有知道真相，观众才会感动。所以就像阿甘你刚才说的，他定位成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他的定位是宫崎骏的人生电影告别之作的时候，你有被感动到，
对，
你有被 touch 到那个点。所以我想可能很多观众都会被感动到，这个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一生都是在他过往的13部作品里面。
对，甚至网上还有人解读说他那个积木13块，
嗯，
讲的
就
是
13个作品、
嗯、
对，13个作品，然后搭建起来、
嗯、
但却摇摇欲坠、
嗯、
是，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了无数遍电影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营销团队确实也比较厉害。我们在看了很多次片子之后定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宣发的策略、
嗯、
就是要做揭秘式的营销，让观众提前了解宫崎骏的人生、
哦、揭秘式营销。
对，带着这把人生的钥匙去看电影。
嗯，
到底有几把钥匙，整个的营销过程当中我们都把它给埋进去了。
嗯，
是
针对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钥匙。
是，
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片名定得非常至关重要、嗯、因为如果我们像是在美国用的那个片名《苍鹭与少年》的话，可能就会把很多人对于这部电影的预期往《千与千寻》
嗯、
或者龙猫这些电影上面去带。但是
实体化的，
对，但是呢我们看过这部电影的都知道，这部电影其实它的含义是非常多的，然后也很深邃，然后可能也包含了宫崎骏老师他一生的一些哲思在里头，所以它其实一个非常需要去沉淀下来去看的电影，也非常需要去思考的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句话是一个问句，也我相信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有一个预期，就是啊，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同样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发问。
嗯，
是的，我觉得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发问。
对对，包括电影最后的结尾，它其实也是这句话问你嘛，对吧？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但我觉得它又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发问，是它告诉你，就是不管你生活到底有多艰难，
嗯，
对吧，你面临的什么，但是你始终要怀揣着 对生活坚定的勇气，然后重拾你对人生的希望，然后认认真真过好你的人生。
嗯，
就是他问你，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你像那个电影片尾，我当时看哭的地方就是他的母亲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儿子也跟他说他即将面对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他回到现实世界之后。
嗯，
但是他毅然决然的选择，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哦。
嗯，
作为一个小女孩，他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还是要成为你的母亲，然后我可能会死在东京大轰炸，但我还是要死在李梅的手下。他选择那是他要活的人生。然后你知道，就是前边那个舅公垒十三块积木跟这个小男孩讲自己这十三块积木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是说可能是他十三部电影吗？
嗯，
但是我想到一段话，是那个马丁斯科塞斯说的，就是前些年呢，马丁斯科塞斯接受专访，然后他就提到说他已经80多岁了，
嗯，
他已经知道电影是什么了，但是呢，他年纪太大了，他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拍出来了，
嗯，
然后我就看，为什么说这是浓缩了宫崎骏一生的一个电影，就是在舅公想找传承人传承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我又隐隐约约的有看到跟马丁斯科塞斯一样的这种表达，
嗯，
对吧，就是他很多叩问的东西在这个片名里边都被传达出来了。
你这么一说，确实我在看那一幕的时候也感觉到有那么一丝时不我待的，
对，
嗯，惋惜感。
对，他十三块积木构建了一个世界，但是世界已经摇摇欲坠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一直比较感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伟大的艺术家，他用他独特的艺术视角和人文关怀，为世界的人呈现一个又一个关于爱、关于成长、关于美好、温暖和治愈经典的作品，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世界。
是，
所以当然在这部作品里面，真人的名字也是很有寓意的，然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实这些答案都藏在了这部作品以及宫爷爷此前的作品里面。所以他的一生也是反战的，他一直关注环境，关注战争，
是
关注人文的东西，他始终相信人和人之间存在无私的爱，始终对孩子们说这个世界值得活下去。
嗯，
我们此前做了几期短视频，
嗯，
点赞量甚至超过了500多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他在一个夕阳下说他要是死了就看不到这么好的夕阳了。
嗯
嗯，哦，看到了
那个视频，看哭了很多的人。
对， 对，
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暮年时刻，他还依然想着为世界留下点什么，然后依然想用自己的话来对世界有所改变。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伟大的导演，我们怎么能够不崇拜呢？
对，
嗯，
怎么会不热爱他？
是的。
你知道当我听说阿里聊下这个片子之后，我就一直期待他到底什么时候上，到底什么时候上。
嗯，
这个过程有多漫长嘛，对吧？我们俩中间就聊过很多次，包括咱们俩人在当时聊奥斯卡那期节目的时候，还没看片儿，我们俩都说，我们希望宫崎骏可以拿到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对，
对不对？当时很想到底知道这部片子什么时候国内上，可是就迟迟得不到消息。
是的，但是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另外一个做对的地方，就是关于这部片子的定档策略。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年前，阿里宣布了他们和吉卜力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具体是什么，其实在那篇新闻稿里面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看到。
但我们都猜是、这个、
我们都猜估计是跟这部片子有关，
是，
但是没有宣布，没有官宣，一日没官宣，这个石头都没法落地。然后直到那一次我和桑尼在这个首都的国际机场见到，然后我就直面他问了这个问题，人生到底什么时候上，到底有没有进。然后当时我记得桑尼给我讲的是，哎呀，你就等吧，因为我们当时是星期六早上，他就说你反正等到星期一下午的时候应该就有消息了。然后我当时就一想，哦，我明白了，星期一美国时间还是星期天，那时候是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他们肯定是在等奥斯卡奖颁奖典礼。果不其然，星期一啊，当相应的奖项宣布以后，他们就宣布了这个片子会引进国内的这个消息。
对，
但是我就想问、
嗯、
你们就有这么大的信心这部片子一定会得奖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官宣的策略是怎么制定的？
其实我们阿里在这块业务里边做了很多年，然后也发行了很多奥斯卡的电影，
对，
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信心能够知道这部电影获奖的几率很大，
嗯，
因为当时也比较了那几部片子嘛，
是，
对，
这个其实基本上感觉已经尘埃落定了，
嗯，
所以本着这部片子一定会获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把所有的时间点都已经提前布好了，
推测好了，
嗯，都已经提前推测好了，所以也是基于我们整体在宣发团队的以往的经验和专业的判断上，我觉得这一块是不会失手的，
对，其实真的不难猜。你记不记得
其实我俩也猜对了，
对、嗯、我俩二月初的时候当时说怎么还不定呢，后来我俩异口同声说奥斯卡，因为那个时候刚出提名的消息、
嗯、
然后那几个片我们都看过了，
嗯，
是
纵横宇宙，
是
对吧，然后那个机器人机器人什么我忘记了，
机器人之梦，机器人之梦其实我们俩还没看，
还没看，还没看，
嗯，
然后关键还有一个是那个疯狂元素城，
嗯，
我当时我都傻了，我说啊，疯狂元素城跟纵横宇宙都是去年我们俩觉得有很大问题的片子、
嗯
都进去，而且前哨站居然有人说纵横宇宙是最大热门，我们俩就想大概率是宫崎骏那部、
嗯、
是的，可能大家都能猜到吧，因为其他的片子竞争的
对
概率比较小，
而且宫崎骏老师绝对也够格，对不对，
是确实当天一公布然后等到你们官宣以后我记得好像马上就被顶到微博热搜吧、
那天的热度是非常高的，
是的、
嗯、
是的，
所以我们这次做的营销策略其实是非常的
成功，
成功和非常棒的、嗯、
是，
包括我们定的这种揭秘式的营销，让观众提前了解宫崎骏的人生，带着所谓的人生的钥匙去看电影，每一个观众有不同的钥匙，不管是宫崎骏粉丝也好，还是家庭观众也好，还是年轻观众也好，大家可能都带着不一样的期待和想法走进电影院，所以这样的宣传策略其实很聪明的。
那既然已经在宣传层面包括说定名字上都这么用心了，是不是代表着你们对于这部片子它上映前就有一个很好的票房预期呢？
这部电影对于阿里来说票房不是我们第一考虑的要素、
嗯、
我们整个的团队参与进来的团队都是为爱发电，都是为爱发电、
嗯、
基本上都是宫崎骏的粉丝、
嗯、
包括老板，包括我们团队里边的每一、嗯、宣发团队里边的每一位，黑马团队里边每一位同学都是为爱发电，大家都觉得如果能参与到这部电影的发行工作当中我们都无比的荣幸、
嗯、
当然反过来讲我们也是比较看好这部电影的票房预期的、
嗯、
因为宫崎骏这三个字、
嗯、对，
因为奥斯卡加持，因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嗯、
因为铃木敏夫爷爷40年后又一次来到了中国、
嗯、
是，
这些点是足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票房收益的、
嗯、
而且之前在竞争路上倒掉的那些伙伴们已经用宫崎骏老师复映的作品证明了他的作品票房潜力，
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预判之内的、
嗯嗯、
但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了，也为我们北京影迷鸣一声不平，为什么铃木敏夫爷爷只去了上海做了首映，为什么不来北京啊，我们也很想见一
下，
对，
铃木爷爷亲临宣传，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也是唯一的一站、
嗯、
对于中国影迷来讲是极其振奋的一件事儿。
是的，
然后很多影迷都会关注到这是不是宫崎骏的最后一部电影啊，然后以及宫崎骏用电影怎么去弥补和他妈妈的一些遗憾、
嗯、
以及他笔下的这个女性角色怎么去解读、
嗯、
还有包括苍鹭，因为我们叫苍鹭飞来中国了、
嗯、
我们苍鹭飞来上海了、嗯、因为从电影的解读里面他的隐喻苍鹭就是
铃木先生，
铃木敏夫先生、嗯、那么揭露真人，揭露苍鹭、
嗯、
然后揭秘真人苍鹭，还有包括外舅公对应吉普力的铁三角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也埋了很多的伏笔。那当然 AD 问到为什么不来
北
京，
北京
其实也是基于爷爷的年龄比较大了，70多岁了、
嗯、
所以他从东京到上海，其实东京跟上海的天气啊、
嗯、
温度啊、环境啊
可能
会比较像、
嗯、
包括它的湿度什么的、
嗯、
所以其实考虑到环境的
原因和老爷爷身体的原因，把整个的首映礼放在了上海，还因为还有吉普力物语工作展览也是在上海同期的开幕，所以他就在上海参加了开幕式，参加了我们电影的首映礼，行程也是满满的。其实两天到三天的时间已经把爷爷累坏了。
OK，
对，他第一天跑首映礼的场跑了六场吧，然后接下来七十多岁的老爷爷了。
其实我们在那个新闻里面看到，以为只有那么一两场，
是是，
他跑了六场，应该是我没记错，五场还是六场。然后跑完那个首映礼，跟观众见面，回答观众的问题，后来又去做的抖音的直播，所以那天的行程特别的
满，
特别的
满，
其实已经把爷爷累坏了。第二天也是各种媒体的采访，所以
他在抖音哪一家直播
啊？那天其实是请了大鹏和朱亚文，还有
刘昊然
三个主要的配音演员，和爷爷一起做的对答。
是，
做的抖音直播。
哎，其实这个真的、
哦、是是
真的挺累的，就是因为我跟 AD 也做过观影团。我们知道那些艺人是一直在外面等着，快到结束的时候冲进来，然后在这边做个十几二十分钟的对话，然后赶快赶下一场，
非常累。
如果是六场的话，每一场都有十几二十分钟的对话，加起来就是相当于是两个多小时左右的一个量，
而且还要候场呀，他要来回串去候场呀，
对，
所以其实爷爷非常的辛苦，他累坏了。再来到北京的话，恐怕爷爷身体吃不消，
是，
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北京的行程。
明白。哎呀，但是好可惜啊，没有见到铃木爷爷。
但我觉得后续还有机会再能请到铃木爷爷，希望能够，
哦，
希望有能够有机会请到铃木爷爷吧。
明白，
明白。话不说，
话里有话。
对、
啊那个，
但是呢，我们就期待，好吧？
期待。
哎，但是宫崎骏还有望来中国吗？
因为宫爷爷的年龄更大了，83岁了、所以基于他的身体情况，他已经不再外出了。
明白。那其实啊，我们听了这么久，有一个萦绕在我俩心中的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就要问出来了，就是尽管你说了这么多啊，聊了这么久的时间，你到底见到宫崎骏爷爷本尊没有？
铃木肯定是见到了，宫崎骏有没有见到？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比较自豪了，我可以说吗？
可以啊，
你不说也得说。
我其实见了两次宫崎骏爷爷。我觉得在这个项目里面，最令我难忘和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见到了宫崎骏爷爷。我付出再多的辛苦我都觉得值了。因为其实宫爷爷没有见过几个中国的朋友，更没有见过中国的粉丝。那我以一个工作的方式，更以一个粉丝的方式能够见到神尊，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件事了。这个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是永远难忘的。
能分别聊聊这两次吗？
第一次其实我们是希望请铃木爷爷和宫爷爷一起来中国的，
最开始，
所以是的，所以其实当时铃木爷爷也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带我们一起去了吉普力工作室老爷爷的那件画室，就是大家在纪录片里边常看到的那个画室，他的那个很大的那个木屋，然后哇，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我已经紧张到不行了，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来高考考研都没有那么紧张过，但是我那天见到了宫崎骏本人的时候，这就是宫崎骏爷爷吗？我已经紧张到不能说话了，虽然我也不会说几句日语
OK 啊，
但是就全程非常紧张，就觉得像做梦一样。就是我当时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追星，从没有体验过的追星的感觉，追到的感觉，也像是一个陪伴了我很多年的长者，一个老朋友，然后我终于见到了，这种感觉是我内心是既温暖又紧张又难受的，也像做梦一样。
明白。
对。
但我想问一个特别毁坏气氛的一个话题，因为你刚才一说，我脑子里边就总是不由自主浮现出一画面，你见到的宫崎骏老爷爷是有胡子的还是没胡子的？因为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就说没有胡子的宫崎骏根本认不出来。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我其实没有见到长胡子的宫崎骏爷爷。
他已经挂了。
对，
胡子。
对，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胡子了。
那你下第二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应该给他戴一个假胡子让他戴着你再跟他合影。
其实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见面，那次是在他过生日之际、
嗯、
也是吉普力每年开年的新年的第一天的工作日、
哦 okay、
为老爷爷来庆生、
嗯、
当时我们被邀请到吉普力工作室做一个媒体发布会、
嗯、
因为其实阿里影业和吉普力建立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关系、
嗯嗯、
不光是在这个电影上、嗯、而且后续还有展览等各项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合作、
嗯、
所以当时又非常荣幸的被邀请到吉普力工作室，第二次见到了没有胡子的宫崎骏爷爷。
OK，
这太让人羡慕了。
是的，我觉得应该我有生之年参加了一次宫崎骏的
生日会，
对，能够给他送上礼物，我觉得哇，
这事可以吹一辈子。
对，那后边还有就是跟宫崎骏爷爷还有铃木爷爷你们展开联系的故事吗？就是除了这两次会面之外。
我觉得铃木爷爷这次来中国其实是对中国观众最大的一次互动了、
嗯、
跟宫爷爷的互动，其实宫爷爷一直在支持我们这部电影在中国的上映，包括他亲自手绘了一幅哇啦哇啦的画报、
嗯、
然后
今天发布的，
今天刚刚新鲜出炉的。
其实在录制节目之前在你跟我还有 AD 说，哎，你们知道吗，
我们会
爷爷
我会送你我对我会送你们俩一人一个原版的画报，然后我们当时想哇不会是签名的吧。
不是，在之前他先说的是你们知道吗，宫崎骏爷爷画了一个哇啦哇啦的画报。我们俩本来是以为先看到原版在你手里我们俩能亲眼见证一下原版的，结果发现哦是海报，后来我俩说该不会是签名的吧，结果发现也不是。
其实这个原版的、画报你们可以在上海的展览看到，所以我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展览打一个广告，这个展览是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全球首站吉普力的沉浸式展览、
嗯、
非常的棒。今天也是
4月12号首日开幕。
对，
对，
今天是第一天的开幕日，因为我们当时开票之后、
嗯、
30秒就已经卖掉了4月份整个周末的票。
是，
哇哦，
嗯。
然后这个展览在徐汇滨江上海国际传媒港艺术中心，
嗯，
是的，
有兴趣的朋友在上海的可以去看看。
大家要想购票的话直接上大麦网就可以。
好，然后继续刚才你那个话题，就是在这俩画报之外还有什么故事？
我是觉得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吗？因为我其实很少追星、
嗯、
但是有一位中国演员我还是蛮喜欢的、
嗯、
所以这次这位中国演员也为这部电影做了配音、
嗯、
就是朱亚文、
哦、
他配音了真人的爸爸和那个鹦鹉的那个将军，
嗯、
啊、他配音了两个角色、
嗯、
所以呢当我得知有朋友想托我要一张宫爷爷的签名的时候，是朱亚文提出的、
哦、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卖力、
嗯、
非常非常的卖力，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为我的男神搞到这张签名、
嗯、
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是拜托了我日本的吉普力的朋友，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签名给搞到，因为宫爷爷很少几乎不给别人签名，
嗯、
但其实我们配音团队有六位、
嗯、
主要的演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说吉普力是不是都能够多签几个，然后给到我们每一位的配音演员，
因为他们也是宫崎骏的粉丝，
因为他们也是宫崎骏，包括浩然，包括大鹏、
嗯、
然后以及朱亚文，他们都是
不是
对，但大家都是宫崎骏的粉丝，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拿到这样的签名的话也会非常的开心。所以其实后来就要了六张签名，就大家都有。虽然我自己都没有拿到，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嗯，
是
一心一意为公司，这多好的员工啊。
对，而且宫崎骏老师真的他就很少签名，这个一直有传说的。
嗯，
对，所以一口气拿六张也是很不容易了。
对，他是几乎不签名的，而且他这次是兔签，然后他画了一只猪代表他自己。
行，然后关于宫崎骏老师他这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如何来到咱们中国内地的这个话题，三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好， OK， 行，那关于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也感谢三你的分享，聊了他自己的工作履历，聊了选片人购片人到底是在做什么，也聊了关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电影究竟是如何来到中国，然后又在上映前上映后他们的团队做出了哪些努力，真的非常难得，这部浓缩了宫崎骏爷爷 一生的动画电影，目前还在上映的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间走到影院里边去支持一下这部好看的动画电影。同时呢，在上海的朋友有兴趣的话，记得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艺术展，4月12号已经开幕了。好，那最后还是让Sunny来聊一聊这部片子吧。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那段寄语对这个片子的解读特别好，可以用作我们这期节目的收尾吗？
嗯，我其实刚才也是引用了一篇文章的话啊。其实宫崎骏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宫崎骏是一种力量，是黑暗中的微光，是绝望中的希望，以及这个越来越冰冷世界里仅存的温暖。所以我也相信，在很多年之后，人们照样会喜欢龙猫，喜欢魔法少女琪琪，喜欢幽灵公主，喜欢哈尔的移动城堡。很多年之后，我觉得人们依然会谈论早已仙逝的宫崎骏和他留下的故事。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会谈论他老是说退休又复出，又谈论他那么严厉苛刻，谈论他的理想主义的坚持和破灭，谈论他获得两个奥斯卡奖和一个终身成就奖，谈论他都不去现场领奖，谈论他如何用画笔不厌其烦地对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说，爱和勇气，纯真与善良永远值得坚守，尽管这个世界已经糟透了，还是要鼓起勇气活下去吧。
非常好，那本期节目的主要话题聊到这儿结束了。我做一个简单的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同时想关注节目最新动态，主播观片动态的，可以在微博搜索 AD 钙奶喝奶以及硬核班长，关注 AD 与我的官方媒体账号。行，那我感觉本期节目聊到这儿可以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